现在呢继续的来讲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一个麦基洗德的等设为大祭司，而不是亚伦的等设为大祭司。在第八章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做祭司这个功能呢，是根据在一个更好更美的新约的基础之上。在第九章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做大祭司是在一个更高更美的圣所中，在天堂中做大祭司。但是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依靠在一个更美更好的基础上。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本章的主题了。我们现在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第十章是用什么的理论或者说法来说明耶稣基督他做大祭司是根据在一个更好更卓越的基础之上。那么第十章我个人想这样分段，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它在那里说明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础可以将罪除去。那么在第二部分呢，是记载在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在这里说明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物呢，是不需要再重复献上的。那么第三部分呢，是在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在这里记载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物为相信耶稣的人开启到达神的那条路。我们现在来读第一部分，它说明耶稣基督的祭物可以除罪，这是记在十章一到十节。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第三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第十节，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在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又细说，他叙述呢，有一个比旧约献上的祭物更好的这个祭物呢，是有所需要的。罪呢，实在是人类最大的问题。那么在旧约中，以色列人要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固然有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献这些祭物呢，只是一些空的这个仪式。比方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就是这样记载的。我 我们来看一看经文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盘祭和肥素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欢。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称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称恶的，做罪孽又守筵书会我也不能容忍。十四节，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但是呢，反之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呢，也确实有许多虔诚的以色列信徒将他们的祭物带给神，而因此蒙到祝福的。那么旧约的这个祭物呢，它是比不上耶稣自己将自己身体献上的祭物呢，那是因为旧约的祭物呢，在本质上就是比不上耶稣所献上的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这正如第一节所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在本质上的旧约的祭物呢，它只是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第二呢，他必须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在旧约的祭物呢，他从来没有有一个永恒性的除罪的效果。在利未记四章二十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和三十五节，神是的确应许过要赦免相信耶和华的崇拜的以色列人。但是这种赦免呢，是一种像是在这个法律系统上的一种赦免，而不是呢将人内心的这个罪恶感除去的这种赦免。人在旧约的系统之中呢，缺少那种内心那种最终的被罪得赦免。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感应或者是正见证那种知觉，在旧约时信奉耶和华的以色列的信徒，他们从来不能说我不再在良心上感觉上有罪了，他们从来没有可以免除每一天每一天为罪献上祭物，每一年在赎罪日那一天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物。因为呢，赎罪日的这个献上祭物呢，并不能使罪除去，它是使人想起罪来了。我们来看经文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明了旧约的所献的祭呢是不完全的，一个更好的祭物呢是有所需要的。在十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说明神预备了一个更好的祭物。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将旧约利未记中所提的各种祭呢都差不多都提到了，像是 祭、赎罪祭，还有这个礼祭物和礼物等等。祭物呢，就是指的是牲畜的祭物。那么礼物呢，就是指这些素祭啊、饮祭这一类的。我们来看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坛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坛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这些按照律法所献的祭呢，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都有记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这段经文中比较难于解释的是第五节所说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段经文呢，在旧约的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曾经有记录。我们来把经文念一遍。诗篇四十篇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坛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所以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他是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么到了这里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呢，他就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那么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它是根据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的翻译来写下来的。所以这个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的是希腊文七十四译本是这样记的。有人将诗篇四十章第六节你曾开通我的耳朵呢，跟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一到六节跟它关联起来。我们来读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到六节。第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但是这样关联呢，连接起来并不正确，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到六节呢，他那里说的是穿耳朵呢，只有穿一个耳朵的，穿一个孔。那么在诗篇四十章第六节呢，说的这个穿耳朵这个孔是两个耳朵都穿孔的。那么而且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个穿孔呢，是用锥子来穿孔。然而在诗篇四十章第六节呢，他是说开通了我的耳朵，不一样的方法。所以在诗篇四十章第六节所说的开通了我的耳朵呢，这个可能指的是耶稣基督呢，他愿意去准备好去听神的话，而且愿意服从神的旨意。在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么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是道成了肉身， 神给他的儿子预备了一个身体，这样呢，他在世上可以服侍上帝，而且顺从上帝的旨意。这件事情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是常常的提到，比方说约翰福音4:34、5:30、6:38和17:4都提到。有兴趣的读者，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些经文。所以呢，我们相信啊，圣灵，启示，末世，40:40，他可以将40:40，解释40:40，而且呢，也可以呢，可以启示在希伯来书4:5，有可能就是在40:46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呢，就是指出呢，希伯来书4:5所说的，神给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身体，预备好要服侍神而遵从神的命令来行事的。此外呢，在这段经文中说神不喜欢，或者是神说他我不愿意，这并不表示说旧约所献上的祭物呢是错误的了。在旧约时代，一个真正的崇拜上帝的人，他遵守上帝律法的命令而献上的礼物和祭物呢，是会被神所接纳而且蒙到应许的。他这里这段经文10:6-8中所要表明的就是说，神不希望一个崇拜他的人，他没有顺从神的这种心态呢，而去献上赎罪祭、燔祭或者是礼物等等的祭物的。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要做行出上帝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呢，是以新约来取代旧约的，借着耶稣基督自己的死和埋葬，耶稣基督就将旧约呢取消了，而建立了新约。所以在希伯来书10:5-9，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希伯来书的受信基督徒，为什么要回到旧约中已经取消的那种祭祀的方法，为什么要回到那种比较差的、比较不好的祭物的系统之中呢？好的，继续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0:10，经文是这样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基督徒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献上他的身体，就一次而且永远的成圣。那么旧约的所有的祭物呢，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这个是信徒成圣的。旧约所有的信徒崇拜者必须经常不断的举行这个献上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的这个祭物的。新约呢，这些圣徒呢，他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身体，就永远而且完全的成圣。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物，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呢，是更卓越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祭物呢是不需要重复的，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0:11-18经文是这样的：11，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12，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第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第十七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第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这一次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呢，与旧约的大祭司来比较。耶稣基督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表示呢，耶稣基督他已经呢完成了他的工作。那么旧约祭司和大祭司的工作呢，是永远可以说是做完成的了，也永远不能说是是不一样的工作的。第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因为呢，这样屡次的天天的而且是站着的献上祭物呢，表示说他们的祭物呢是永远不能除罪的。第十一节的后半段就这样记载，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是永永远远的都是有一个完全的地位。这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那是他一次献祭所完成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是如何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是一个完全的地位呢？这是圣灵自己在圣经中记载的，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下面的经文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中的。这是圣灵亲自的见证，这是根据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祭物，以及呢圣经所记载的话，圣灵见证，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永远完全的。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是引用旧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一部分的经文呢，也有一部分在希伯来书八章七到十二节应用。那么新约的这个信徒呢，他可以说他的罪呢，还有他的罪疚呢，不再被纪念了。照着第十八节说呢，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而且这些过犯呢，都已被赦免了，不再被纪念了。我们再来念一段十五到十八节的经文，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写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第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明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呢，是比旧约的祭司所献上的祭更卓越的，因为他打开了信徒通向神的道路。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我们来把经文念一遍，十九节，弟兄们，我们 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二十五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经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第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在旧约的时代的崇拜上帝的人，没有一个他有胆量进入这个至圣所，甚至于大祭司每一年也只有在赎罪日的时候能够进入至圣所。分开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啊，成了人和神之间的一个阻碍。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八节记载，耶稣借着他的死将那个分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撕为两半。从此以后呢，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神所居住在天堂的至圣所中。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记载了一项蛮有恩典的这个邀请，这个经文是这样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且我们心中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 是幸福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照着十九节所说，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能够进入上帝所居住的天堂的至圣所中呢，不是靠着旧约时代所献的那个牲畜的那个血，乃是靠着上帝儿子耶稣自己的血才得以进入至圣所的。第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呢是新的，因为它跟旧约的这个路呢是完全不同的。在八章十三节记载，这个旧约呢要渐旧渐衰，就快归于无有了。那么新约这条路呢是崭新的路，我们记得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怎么说是又活的路呢？因为呢耶稣基督呢他是一直长久活着为我们祈祷的。我们记得这位长久活着为我们祈祷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就有一条活的路。而我们经过这个幔子进入至圣所呢，这个幔子就是耶稣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自己进入在天堂的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的。第二十一节又记载，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那么这位大祭司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掌管教会。所以基督徒今天可以每一天任何时刻都是被邀请来到上帝的面前，被邀请来到住在天堂至圣所的上帝的面前。而旧约时代呢，只有大祭司每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我们今日基督徒所占的这个地位呢，是何等的地位和特权。因为有这个地位和特权，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出了三项邀请。第一项邀请是记载在二十二节，那里是邀请我们来亲近神。第二项邀请是记载在二十三节，是邀请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第三项邀请是记载在二十四节，它是邀请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三项邀请呢，都是根据在我们应该有着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而这都是根据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这是第一项邀请。在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在赎罪日呢，他要执行大祭司的工作，他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必须要经过一些洁净之礼，还有将血洒在这个祭坛啊各种物件之上的这个礼仪。此外呢，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也记载了这个平常每一日呢，这个祭司啊，他在进入圣所之前呢，必须用洗濯盆来洗净自己。那么 须有一个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两件洗心的工作呢，是已经完成的了，所以今天的信徒呢，能够随时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要与神有一个团契呢，则仍然是需要向神承认我们所犯的罪的。这是记载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我们来看一看经文第五节：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四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在十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在这里他做出第二个要求，就是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里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并没有劝勉他们要抓住他们的救恩，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呢，他们才有救恩的确据，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里面他们有救恩的确据。在这里的希伯来书的作者邀请这个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呢，是要抓住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里说是指望，并不是说坚守所承认的这个信心。这是原文呢，都是用指望这个字。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希伯来书呢，它的重点之一呢，是要强调信徒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荣耀的指望。比方说在二章十节，第四节，原来那为万有所属为万有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三章一节有这样记载：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二章十节说，他耶稣基督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之中。在三章一节呢，他又说这些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呢，是同盟天召的。因此呢，在第三章第六节，他就说这些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呢，可以有一个可夸的盼望。经文是这样的：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他们在盼望之中呢，是有喜乐的。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十八节到二十节，都强调的指望是第六章的这个主题。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要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之地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有大的美丽。在九章二十八节又说，我们基督徒呢是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在十三章十四节又说，我们所等候的是一个我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进入的城。十四节这样记载，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当信徒将他的指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依靠在上帝的信实之中的话，他就不会动摇了。我们不应该往后看，我们应该往前看，等候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好的，我们第十章就讲到这里，我们在下面会继续的讲论第十章。